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圣恩。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
耶和华发明他的救恩，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
让我们默祷预备心，
让我们默祷预备心。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今日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你的众儿女一起来敬拜赞美你，
你众儿女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
万军之耶和华呀，
万军之耶和华哦，
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万主之主，
你是万主之主，
你从亘古就有，
你从亘古就有，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
你创造了万有，
你创造了万有，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
都属耶和华。
耶和华以能力为一，
耶和华以能力为一，
以能力束腰，
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坚定，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不得动摇。
主耶和华呀，
主耶和华哦，
你的法度最的确，
你的法度最的确，
你的殿永称为圣，
你的殿永称为圣，
是合宜的，
是合宜的。
你把地建立在海上，
你将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诸天表明你的公义，
诸天表明你的公义，
万民看见你的荣耀，
万民看见你的荣耀。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天父，
天父啊，
你创造的这个世界本来是何等美好，
你创造这个世界本来是何等的美好，
你又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
你又按照住自己的形象做人，
并安排人类来管理这个世界，
并安排了人类来管理这个世界。
但是始祖亚当没能够抵挡住魔鬼的引诱，
但是始祖亚当没能够抵挡魔鬼的引诱。
我们的始祖犯了罪，
我们的始祖犯了罪，
由此把死亡和苦难带入了这个世界，
由此将死亡和苦难带入了这个世界。
人类也陷入越来越深的罪恶之中，
人类亦都陷入了越来越深的罪恶之中，
不能自拔，
能够自拔，
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特别是当今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
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寻找可吞吃的人，
而社会上宣传鼓吹的价值观，
而社会上面所宣传的缺乏的价值观，
已经被严重扭曲，
已经是被严重地扭曲，
偏离神的道路越来越远，
偏离神的道路越来越远。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旨意降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识主更深，
让我们能够识主更深，
爱主更亲，
爱主更亲，
随主更近，
随主更近。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你今日赐给我们，
你今日赐给我们，
你是耶和华以勒，
你是耶和华以勒，
你了解我们所需要的，
你了解我们所需要的，
你的供应丰丰富富，
你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
永不缺乏，
永不缺乏。
主啊，求你连续我们的软弱，
主啊，求你连续我们的软弱，
帮助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帮助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
让我们能够单单的去仰望你，
定睛在你的身上，
定睛在你的身上，
因为你说当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
因为你说过当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
这一切都将加给我们，
这一切将会加给你们。
天父，你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
天父啊，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替我们做了赎罪祭，
替我们作了赎罪祭，
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饶恕了我们的过犯，
饶恕了我们的过犯。
主啊，我们很想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主啊，我们很想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但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
但靠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做得到，
求你不断洁净我们，
求你不断地去洁净我们，
塑造我们，
塑造我们，
也求圣灵时刻警醒我们，
也都寻求圣灵时常的警醒我们，
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好让我们不要亏欠了主的荣耀，
会让我们不要亏缺了神的荣耀。
天父，我们作为基督徒，
天父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选择了跟随主耶稣，
我们选择了跟随主耶稣，
我们就已经处在了跟黑暗势力的对抗之中，
我们就处立了在对黑暗世界的对抗之中，
但是我们经常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我们却经常有软弱的时候。
主啊，你爱我们，
主啊，你爱我们，
求你保护我们像带小孩子一样，
求你保护我们好像带小孩子一样，
把我们庇护在你的翅膀荫下，
将我们庇护在你的翅膀荫下，
引领我们不落入试探，
带领我们不落入于试探，
释放我们远离恶者，
释放我们能够远离恶者，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以上赞美感谢祈求，
以上的赞美感谢祈求，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下面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哦，我们现在用各自方面的语言来读出今天的经文选读。
现在用，请用自己方便的言语诵读一段的经文。
经文选读二十二，承认过犯。
经文选读二十二，承认过犯。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下面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接下来我们用诗歌赞美我们的神。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呀，
我要一心称谢你，
我要一心称谢你，
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的名，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的名，
为耶和华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为耶和华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你坐着为王，
你坐着为王。
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又复 的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垂听你的呼求。
你坐着为我到永远，
敌人必蒙连恤，
凡仰望耐心等候神的人必蒙连恤。
慈爱救赎，
慈爱救赎，
从深处向你呼求，
从深处向你呼求。
经上记着说，
经上记着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若是自卑，
祷告寻求我的面，
祷告寻求我的面，
远离他们的恶行，
远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医治他们的地，
你的救恩，
你的救恩。下面我们用各自方便的语言来诵读今天的讲道经文。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4章15 到二十五节。
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五至到二十五节。
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七万人。
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阿劳拿的和场那里。
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劳拿的和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
阿劳拿观看见王和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
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
阿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啊，这里有牛可以作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兔牛的轭可以当柴烧。
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
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五十舍客勒银子买了那和场与牛。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下面我们请高平长老为我们证道，讲题是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接下来我们请高平长老为我们今日嚟讲到，讲题系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件记载在撒母耳记里面的一次的流行病的事件。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系记载喺撒母耳记里边嘅一件事件。
刚才谢谢莉莉影师，还有李毅弟兄带领我们的朗读经文。
感谢 Lily 领师同埋李毅长老带领我哋去诵读经文。
因为我们因为单凭这个讲到的题目，他们去准备这个读经的内容，还有这个领师的具体哪首歌是，其实是真的是是有圣灵的引导和带领的。
即系其实今日讲到嘅领师嘅读经嘅都系有圣灵嘅引导带领。
因为他们并不清楚里面具体讲章的主题是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不清楚，之前是不知道讲章里面要讲的是什么东
西。刚才我们都读了一下这段经文，
刚才我们都读了要讲到的经文。
我们再稍微往前，昨天晚上我在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撒母耳记这段经文。
我们再向前撒母耳记里面的经文前一点来看一下。
我往前翻的时候呢，就圣灵又赐给我一些其他的亮光，我就把他们稍微整理一下来分享给大家。
我在读紧的时候，就圣灵指出了一些亮光，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主要是看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里面的后半部分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是看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后面的经文。
但是我们往前看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我们下面如果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但如果我们向前看一下，或者这些资料大家读经的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看到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
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呢，显然是有这么一个交叉平行的对称结构在。
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呢，就有一些交叉的平衡的经文。
我们看从简单大家可以在屏幕上，因为时间关系可以对比一下，在叙事部分呢，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的一到十四部分呢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十一章的里面的经文那里看一下。
那里面是讲三年的饥荒，还有扫罗王和亚摩利人的事情。
里面是讲到三年的饥荒和死亡，还有扫罗和亚摩利人的事情。
然后最后扫罗家的七个人的后裔呢就被挂在山上了，就相当于在十字架上死亡。
然后扫罗家里面七个人被挂在山上面。
然后时间呢也是在收割大麦的时候。时间
呢也都是在收割大麦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经过了咒诅，又经过了悔改，因为咒诅呢经过了悔改呢献祭又转成了赐福。
是经过咒诅啦、悔改啦、献祭啦，然后祝福。
最后一句呢就在十四节。那么
最后一句在十四节。
因为写到此后上帝垂听国民所求的，
这里写着此后上帝垂听国民所求的。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大卫的勇士的一个名单。
跟着呢，接下来呢就是大卫勇士的名单。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对称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就是安排了一首大卫的胜利的诗歌。
跟着呢，也都好对称咁样，记载咗一个大卫胜利嘅诗歌。
这首诗歌呢，我们可以在基本上和诗篇十八篇是一样的。
这个诗歌呢，跟诗篇里面十八篇里面记载的是一样的。
然后圣经紧接着就跟这个大卫的胜利歌对应的有一个大卫的最后的歌。
跟着是大卫对应着大卫最后的一个诗歌。
这时候就来到了撒母耳记下面的二十三章。
是去到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
然后呢紧接下来就是二十三章的下半部分呢，又是一个很详细的大卫的勇士的名单。
跟着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那里呢，也都是记住一个很详细的大卫勇士的名单。
那紧接着就是今天我们的进入我们的二十四章里面的内容。
跟着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二十四章里面。
二十四章内容就是讲了三天的瘟疫和死亡。
二十四章里面讲的内容就是三天的瘟疫和死亡。
这时候是大卫王和耶布斯人的之间的友谊的事情。
是大卫王和耶布斯人友谊的事情。
也是因为咒诅经过了悔改献祭。
也都是因为咒诅经过了悔改献祭。
上帝就赐下了福气。
上帝就赐了福气。
相比于前面的七个人死亡，这里面以色列族有七万人死亡。
上面提的是七个人死亡，而这里讲的是以色列里面有七万人死亡。
我们不知道上面那个山是什么山，这里面的山呢是摩利亚山。
我们不知道上面所讲的山是什么山，但这里所讲的就是摩利亚山。
也是在收割大麦的时候。
也都是在收割大麦的时候。
最后一句就是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
最后一句是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
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主席带领我们已经朗读了今天的经文。
好，我们回去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的今天的讲道经文。
就前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二十四章一开始呢，是大卫被激动数点百姓。
前面是讲到大卫被激动去数这个数算这个人口。
那么到了第十节呢，前面呢大卫因为这个事情呢，他就心里面自责。
咁跟住就讲到大卫因为呢个事情就自责。
于是神呢就差那个先知过来呢，让他从三样灾害里面选一样。
于是神就差派先知过来，叫大卫从三样灾害里面选择一样。
这三样灾害呢，就是饥荒、战争和瘟疫。
这三样灾害呢，就是饥荒、
战争、
战争和瘟疫。
那 这三样灾害呢，其实从摩西律法时代一直到我们后面的新天新地，都是圣经经常提到的咒诅的方式。
其实这些灾害呢，是从摩西直至到新天新地圣经里面都有记载的这些灾害。
其实大卫在 做这个三选一的时候呢，是很为难的。
其实大卫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很为难的。
他的回答就是说，我宁愿落在上帝的手里。
他的回答就是我宁愿落在上帝的手里面。
因为他知道上帝 有 丰盛的恩典。
因为他知道上帝有丰盛的恩典。
那么具体到底是大卫选择了这个瘟疫呢，还是说最后神替他做的决定？
咁最后具体系大卫选择咗呢个瘟疫啦，亦或系神帮佢选择嘅咧？
因为没有明确告诉我们。
因为系冇明确咁样话俾我哋听。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信的。
但有一点我哋可以确信嘅。
就是不管大卫选哪个，
无论系咪大卫所选择嘅，
或者圣灵引导大卫最后选了哪一个。
或者是由圣灵引导大卫去选择的，
那这都不会改变神最后的计划。
最后都不会改变神的计划。
到了几千年以后的今天，
到了几千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确信。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确信，
那就是上帝的安排和 他的旨意是最最好的。
就是上帝的安排和他的旨意是最最好的，
也一定会实现，
而且一定会实现的。
好，下面我们就是又来到了这个第十六节，
跟着我们去到十六节。
十六节里面就是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时候看到这里面讲到有个亚劳南，耶布斯人亚劳南的名字在这里。
十六节里面我们读到的时候，里面提到有个耶布斯人亚劳拿。
哦，这个亚劳南的名字呢，就是我们看到耶布斯人是，可是我们如果看到代历代至上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名字变成了阿尔南。
但是在历代至上那里呢，就是所记载的那个人呢是耶布斯人亚尔南。
好，那到底这个现在这两个名字是哪个是谁到底谁和大卫在讲话？当时
咁两处地方记载两个不同的名字，咁到底是哪一个同大卫一讲说话呢？
所以这边呢，我就因为讲到这儿呢，我就简单为大家列了一个对比表。
啊，系啦，睇到呢度咧，我就同大家简单咁样列咗一个对比表。
就是在撒母耳记下和历代至上的时候，我们结合
喺撒母耳记下同埋历代至上嘅记载里边，我哋睇到。
如果我们对比来读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这些地方有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哋将佢对比嘅时候，我哋睇到有啲地方系唔相同嘅。
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两个名字的不一样。
包括我哋头先提到两个唔同嘅名字啦。
尤其是第一前面第一节里面，是耶和华激动大卫。
喺前面第一节嗰度讲耶和华激动大卫。
那到历代志里面我们看到很清楚是撒旦起来激动大卫。
咁喺历代史上就写住系撒旦起来攻击。
所以当我们一看到这个，就我们觉得哦，这个好像圣经有矛盾的地方。
当你咁样睇到嘅时候，我哋可能会觉得，诶，好似有啲矛盾嘅地方。
我们就有点害怕了。
我哋就惊啦。
那具体就是说，到底是，就圣经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有这种，好像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地方。
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些地方我们都会看到的，好像看起上来有些矛盾的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
但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
上帝绝不会矛盾。
上帝是绝对不会有矛盾的。
圣经也不会，也绝不会矛盾。
圣经也都不会有矛盾。
因此我们读经的时候或者查经的时候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就绝不可能有矛盾。
因此我们读经或者查经的时候得出来的结论是一定不会有矛盾的。
那这里面再一看有矛盾地方的地方呢，我们叫反合性的经文。
我们再看看有矛盾的地方呢，我们叫它做反核心经文。
对，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经常要需要留意的地方。
这些是我们经常要留意的地方。
他们可以往往会表达一些更加重要的观念和启示在，
因为这些往往是要表达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就不一一展开这些地方讨论，我们以后有机会在查经班里面我们可以深入讨论这些。
今天不会很详细地去讨论这些，留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会慢慢详细地去讨论。
好，我们回到这个亚劳拿这个事情。
我们回到亚劳拿这件事情。
顺便提一下前面我们这个就是第一句刚才说到底是耶和华还是撒旦激动了大卫呢？
再提一下前面那句，究竟 是耶和华了激动大卫呢？
这一幕呢就像非常类似于约伯记一开始那个天上的发生在天上的 那个场景。
其实这个呢好像约伯记里面所发生的场景那样。
虽然当时约伯并不知情。
虽然当时约伯并不知道事情
发生，但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更大的赐福。
但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得到更大的祝福。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的经文里面。
好，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
那圣经里其实是记载了很多的瘟疫的，以前
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瘟疫的事情。
那这个瘟疫呢其实它的原因都不一样。
其实有瘟疫的原因都不一样。
那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里面是非常清楚的。
而在撒母耳记下24章里面记载得非常清楚。
就是人的罪。
就是人的罪。
那这个人指的是大卫呢还是全体以色列百姓呢？
那这个人究竟是指是大卫啊，又或是以色列所有的百姓呢？
这个就有不同的观点。
这个就有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有人，如果我们说是因为大卫的骄傲。
譬如有些人会说是因为大卫的骄傲。
那么即使是因为大卫的骄傲呢，也有人抗议。
是不是因为大卫的骄傲呢，也有人不同看法。
就说难道就因为大卫这一点点的骄傲就让七万人死去吗？
因为唔通真系因为大卫一个人嘅骄傲就令到七万人嘅死去咩？
神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这个事情？
咁样神系咪太过小题大做呢？
我们知道前面那个瘟疫呢，是从最北边的那个但到最南边的别示巴。
呢个瘟疫提到嘅系从最北边嘅但到最南边嘅别示巴。
那就是指整个全以色列。
的意思就是指整个的以色列。
那当时那个瘟疫呢是那个疫情是非常迅速可怕的。
当时这个瘟疫呢是非常的迅速可怕。
那超过了现在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这个新冠的疫情。
是超乎我们今天经历的新冠的疫情。
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呢在他的一本 书里面。
犹太的学术家
约瑟夫。
约瑟夫。
他那本书叫《犹太古史记》，我们教会图书馆有这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我们教会都有这本书。
他里面其实记了很多很多史料的记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一些难解的经文。
他本书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很难解的经文。
那他当时记了非常 这场瘟疫，他描写了非常的多的细节。
对于这场瘟疫，他记载了很多细节。
他描述当时的很多的病人的情况呢，是非常的痛苦。
他描述到当时病人的很多人的情况是很痛苦。
病人就是没有任何力气，突然间死亡。
就是很多突然间的死亡。
很多病人是窒息的，就是不能呼吸。
很多人是窒息。
甚至有些人在埋，就是在路上或者在埋葬亲人的时候，就突然间死去了。
有些人突然间在路上面突然间的死去。
可怕的程度是真的是超过我们今天的这个。
可怕的程度真的比我们今天的更加可怕。
短短的三天呢，死亡人数就有七万。
短短在三日里面就死了七万人。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说我们就是如果这个问题来质问上帝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去有问题问上帝的话。
就说这个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留在下面来思考。
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留在以后来思考。
那么我们可以看我们下面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我们下面的经文。
上帝就是看起来是全以色列都受到了瘟疫的攻击。
看起上来是整个以色列都受到瘟疫的攻击。
除了耶路撒冷。
除了耶路撒冷。
那这个耶路撒冷呢，我就说上帝 让天使驻守。
但是耶路撒冷呢，上帝就叫天使停手。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十六节的经文。
翻返去十六节的经文。
如果我们看到了立在之上面的十五节的这段经文呢，
对比历代至上十五节那段经文呢，
那这段经文另外一个比较妥当的翻译就是。
这个经文另外一个比较妥当的翻译就是。
我们如果参看一些其他的版本，就会看到这里面讲。
如果参看其他的翻译版本里面讲。
耶和华看见。
耶和华看见。
就后悔。
就后悔。
那耶和华神看见什么呢，
那耶和华神看见什么呢，
这个亚劳南或者是阿尔南 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亚劳南和阿尔南究竟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瘟疫就在他们的禾场上就停止了呢，
为什么瘟疫会在他们的禾场上面就停止呢，
那关于这个亚劳到底是亚劳南还是阿尔南和大卫在讲话，
咁关于呢个究竟系亚劳拿定系亚尔南同大卫讲说话咧？
那个有两种主要的说法。
有两种主要嘅讲法。
其中一种呢，就是说，其实两个人是同一个人。
其中一种讲法就系话，其实呢两个名系指嘅系同一个人。
只不过是圣经在抄写过程中，名字上有个笔误。
只不过是在抄写的时候个名字有些不误。
但是另外一个流传在以色列国里面的家喻户晓的故事。
但是另外一个流传在以色列家传户晓的故事呢，
这故事呢是从一个记载在一本拉比的书里面 来 引申出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记录在一个拉比的书上面。
这本拉比书呢，我们大家知道那个神的仆人穆迪也经常也引用过那本书里面的记载。
这个拉比的书里面的记载呢，就好像其中一个穆迪也都时时引用这些他这本书来到讲述的。
那这个记载呢，就说以色列人相信在这个摩利亚山上面住着兄弟两个人。
这个记载就是说以色列人呢相信呢在摩利亚山上面是住了兄弟两个人，
哥哥叫阿尔南，
哥哥呢就叫做阿尔南，
弟弟叫亚罗拿，
弟弟呢就叫做阿鲁拿，
这兄弟二人呢就是他们的禾场是连在一起，
这两兄弟的禾场呢是联合一起的，
二人相依为命，
两个人相依为命，
但看起来好像是哥哥阿尔南已经成家了，
但看起上来呢哥哥阿尔南呢就是已经结了婚，
因为我们从历代志上可以看到阿尔南有四个儿子，
因为在历代志上面我们看到阿尔南呢是有四个孩子，
所以这一年呢这个大麦丰收以后呢，
在这一年大麦丰收之后呢，
这个亚罗拿这边就心里说呢，
阿罗拿心里面就说了，
哥哥家人口多呢，我应该送一些麦子给他，
哥哥家里面人口多，我应该送一些麦子给他，
那一边呢哥哥也心里琢磨呢，我这边虽然有很多人家里面，
而另一边哥哥想呢，我这边虽然有很多人，
但是呢神赐给我们更多的土产，
但是呢神也都赐给我们更多的土产，
我应该呢拿一些麦捆给我弟弟拿过去，
我应该送一些麦捆给我弟弟，
所以就在晚上呢，这个哥哥阿尔南呢就一捆一捆的背着麦呢，就麦捆送到他弟弟的田里面。
所以到夜晚的时候呢，阿尔南这个哥哥呢就一捆一捆地送过去给他的弟弟。
但很奇怪，到第二天早上呢，他发现自己的麦场里面的麦呢一捆也没少。
但好奇怪，第二天早上呢，他见到自己的麦捆呢一捆都没少到。
那转天晚上他又接着送。
第二日的晚上又接住去送过去给他的弟弟了，
连续三天发现自己麦场里的麦子都没有少，
于是这个连续这样送了三日，但是都发现自己的麦场一捆都没少过，
那到了第四天的晚上，
到了第四日的晚上，
就是当他背着麦捆往弟弟那边送的时候呢，
当他背着麦捆去送给他的弟弟的时候，
看到他弟弟也同样背着麦捆他这边过来，
就见到他弟弟同样的背着一些麦捆向着他自己家那边走过来，
于是他们二人兄弟二人就都明白，
于是兄弟两人就明白了，
他们相拥而泣，
相拥而
泣，这个故事其实后来又演出了一些演绎出一些不同的细节有差别的版本，
这个故事跟着也都演绎出，后来也都演绎出有些细节有差异的版本，
但核心内容 是一样，
但是核心的内容是一样的，
这个二南禾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流传下来的很美好的典故一样，
而阿尔南的禾场在犹太人文化里面所流传的就有些好像我们中国人那些流传的故事很相似的，
那相对那种传抄上的笔误的这种想法，
相比是这个抄写时候不误的讲法呢，
这个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多的根据，
那个讲法就没有太多的根据，
而很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以希伯来文为母语的犹太的拉比主流社会并没有接受这个说法，
很奇怪呢就是以希伯来文做母语的拉比呢就没接受这个讲法，
而且更加奇怪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外邦人中的迦南人的一个故事，
更加奇怪就是这个故事是关于外邦人迦南人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对这个故事对我自己来讲是能够帮助我更好的理解经文的，
而对我自己来讲呢这个故事是可以帮助到我更加理解这个经文，
在这里面虽然就是肯定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和争论，
真的很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或者是争论，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解释，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解释，
这都是很正常的，
这个都很正常，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此就是经过了经常看到在教会里面因为一些不同的想法的争执呢我们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就离开了，
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相同就面红耳赤或者是争论或者拍桌就离开，
而且更加厉害的走到一个地步就是 就是离开教会或者就是分裂了，
或者更加之厉害的地步就是离开教会或者是分裂。
千万不要不要走到那样，
千祈不要去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只要在上帝和圣经绝不矛盾的基本的立场下，我们都可以展开讨论。
只要是在上帝和圣经是绝对不会矛盾的基本立场底下，我们可以展开来讨论的。
只要不动摇我们的最根本的信仰的根基，
只要呢不要去动摇我们最根本的信仰根基。
那这个信仰的根基和传给我们的神学的总纲，
这个信仰根基传给我们的信仰的总纲，
是由圣灵默示出来，
是由圣灵默示出来的，
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在我们之前的那些教会的肢体，
是通过一代一代在我们之前的教会肢体，
就是无数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最第一批跟随主耶稣的使徒们，
就是无数的好像第一批跟随主耶稣的使徒们，
初代的教父们，
初代的教父们，
神学大师们，
神学大师，
护教家，
护教家，
甚至很多殉道者，
甚至是有很多殉道者，
他们用他们的血为我们辨认出来，
他们用他们的血为我们辨认出来的。
我们现在所安坐在家里面所领受的这些，或者安坐在教堂里面查经班里面我们领受的这个基要的真理，
我们 好像现在可以很 安舒地坐在家里面或者教堂里面或者查经里面来 来到得到这些资料，
一些正统正典，
正统正典
都是他们为我们几千年来辨认出来的，
都是他们为我们在几千年来辨认出来的。
我们要注意是辨认，而不是教会创造了正典，而是教会辨认出来正典。
要注意是辨认出来，不是教会创造了正典，而是他们辨认出来的。
这是非常我们就是传给我们到今天的我们要非常珍惜的，很不容易。
是很不容易这样传到来到今日，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去珍惜。
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的那些过往历史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有很多异端的这些兴起。
因为我们知道过往教会的历史里面都提过有很多异端的兴起。
那异端的兴起，然后教会这些正统大师们在跟异端的斗争里面、辩论里面，逐渐被我们辨认出来这个神学的总纲。
这些异端的兴起就是由这些大师跟他们辩论辨认出来的这些的总纲。
还有经过那些他们的很多殉道者还有护教家们的播下的各样的把他们埋在地里面的种子，
还有这些殉道者护教家他们所做的也都像埋藏在地里面的种子一样，
这些种子用他们的血埋下去，
这些种子是他们用血埋下去地下的。
那教会就是结出来更多的子粒来一直传到今天，
让教会结出更多的子粒一路来到今天。
所以今天我们安住在教堂里面，我们 要非常的感谢这些我们前面的教会的肢体。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安住得到这些这么多的资料，我们要感谢前人的付出。
我自己很喜欢满恩堂里面有一个叫同心同乐的里面歌，
我自己很喜欢满恩堂的这首同心同乐的歌，
我里边说宣道会满恩堂一个学习好地方，
里面讲到宣道会满恩堂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虽然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
虽然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同心，
但我们同心。
那么同心的基础就是弟兄之间要相爱，
同心的基础就是要相爱。
好，这个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耶布斯人兄弟俩来。
好了，我们翻回去看看这个耶布斯人兄弟这两个兄弟。
那耶布斯人是什么人呢？
耶布斯人是什么人呢？
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知道这是耶布斯人是迦南七族里面之一。
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知道耶布斯人是迦南里面其中之一。
那这七族是耶和华神让命令约书亚都把他灭掉的。
这七族是耶和华神命令约书亚要将他们灭掉的。
那么当时我们在约书亚记里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
在攻破了耶利哥，
在攻破了耶利哥，
爱城，
爱城，
然后一路向南，就是势如破竹一样的一路向，
一路上。
我们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个简单的这个地图，
我们可以在屏幕上面看到这个地图。
那当时很奇怪的就是耶布斯人住的耶路撒冷并没有被攻下，
好奇怪，耶布斯人在耶路撒冷 并没有被攻陷。
然后在撒母耳记下面也记载，
然后在撒母耳记下也都记载，
当大卫率兵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当大卫领兵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从耶布斯人的回答上就可以看到，
从耶布斯人那里看到，
就他们的非常自信，
他们非常自信，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凭借的这个坚固的堡垒，
因为他们凭着自己坚固的堡垒，
就是在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看一下耶路撒冷地图，在西安城就是亚摩利山这块有很坚固的一个堡垒，
在地图我们看到这个就在石安很坚固的堡垒。
那约瑟夫记载呢，
约瑟夫记载呢，
当大卫攻下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当大卫攻陷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没有伤害这兄弟俩，
没有伤害这对兄弟，
并且呢和这兄弟俩和大卫成了好朋友，
并且这两兄弟和大卫成为了好朋友。
所以有一点在这里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
有一点在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
从大卫的家谱，
在大卫的家谱
那些记载的事迹里面，
一些记载了的事迹里面，
还有大卫这个他的忠实的这个勇士的名单里面，
还有大卫他忠实的勇士的名单里面，
可以看到好几位好多位迦南族的族裔在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位迦南族的勇士在里面。
那本来这个族裔这个迦南七族都是受咒诅的，
本来迦南七族都是受咒诅的，
而且到了一种咒诅到一种不能挽回地步的，
是咒诅到一个不能够挽回的地步。
但是神仍然没有，仍然赐下最后的机会 给他们。
但神依然赐下最后的机会给他们。
只要愿意回转。
只要愿意回转。
那我这里面稍微列了一个就是一个三角形。
我在这里列了一个三角形，
就是亚劳拿和大卫的对话，阿尔南和大卫的对话，
亚劳拿和阿尔南和大卫的对话。
那关于亚劳拿和阿尔南之间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犹太拉比记载的那个传统的故事。
关于亚劳拿和阿尔南，我们刚才讲过，就是犹太拉比所记载的一个故事。
那么圣经这个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神看见什么而后悔，
在圣经十六节里面虽然没有提到神是看到什么而后悔，
这个后悔一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指的就是改变心意
这个后悔呢，在希伯来原文呢，意思就是说改变心意。
神为什么改变心意呢？
神为什么会改变心意呢？
我们知道这个亚劳拿和阿尔南这个合场所在的地方，
神为什么改变心意？我们知道亚劳拿和阿尔南的和场所在的地方，
这个地方正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而且我们知道神知道人的内心，
我们都知道神是知道人的内心。
后面经文里面有亚劳拿的和阿尔南和大卫之间的对话，
后面呢有亚劳拿和阿尔南和大卫的对话，
就是我们看到阿尔南和怎么回应一些话，
我们看到亚劳拿是怎样回复大卫的说话。
作为一个外邦人的迦南外邦人是非常难得，
作为一个迦南的外邦人是非常难得。
而且我们也看到后面的大卫代表全民族献上的悔改的祷告。
而且跟着我们会看到大卫代表全民族向神的祷告。
这些活动在经文记载里面是在上帝命令天使驻守之后。
这些事记载实际上就是在上帝叫天使驻守之后。
但是在上帝是没有前后时间顺序。
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是没有这些前先后的次序。
在我们人看起来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时空的一个顺序。
在人眼里面是看到有时空的次序。
那上帝看透人的心。
而上帝呢看透人的心。
像圣经这里面给我们已经编织了一幅很美好的画面。
圣经已经为我们编织了一幅很美好的画面。
就是人内心深处这世界里面的交织在一起的一幅画面。
就是人类信心。
而且我们也看到大卫真的是不愧是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而且我们看到大卫真的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在第十七节，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的金句里面的祷告里面。
第十七节就是我们今天的广告，今天我们的金句。
我们看到大卫他作为一个君王的一个担当。
我们看到大卫他作为一个君王的担当。
相比今天我们地球上的这些各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
好像今天各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个新冠疫情下面大家相互甩锅。
在这个新冠疫情里面大家互相的去推卸责任。
人民呢也相互的问罪。
人民也都互相的去问罪。
而大卫呢是认为自己犯罪。
而大卫这里呢他就认为是自己的犯罪。
并且愿意承担后果。
并且愿意承担后果。
这份诚心诚意的悔改呢神确实是悦纳
了。这一份诚心诚意的悔改呢神确实是悦纳的。
就像今天我们诗歌里面唱的。
今天诗歌里面我们唱的。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其实这句话含义非常深刻。
这句歌词含义非常的深刻深广。
那么里面包含了审判和拯救。
里面呢是包含了审判和拯救。
咒诅和赐福。
咒诅和赐福。
因为没有公义就没有真正的恩典。
因为如果没有公义就没有真正的恩典。
瘟疫也在神的掌控之下。
瘟疫也都在神的掌控之下。
上帝来管教世界上的人。
上帝用来管教世上的人。
就像一个管教孩子的父亲。
就好像一个管教孩子的父亲。
惩罚最终不是目的。
惩罚不是最终的目的。
如果孩子回转悔改。
如果孩子是悔改。
神就立刻放下了惩罚的这个。鞭子，
神就会立刻放低这个惩罚的鞭子。
因为通过我们今天这个传染病来看，
因为通过我们今天的传染病来看，
当时呢，以色列那个那么厉害的一场肆虐的瘟疫，
这一场当时在以色列这么厉害的瘟疫，
那忽然之间就在上帝的怜悯下就戛然而止。
忽然之间在上帝的怜悯底下突然间就没了。
本来就很神奇，就是突然间停了。
本来是很神奇的，突然间就停了。
我们不能理解这个。
我们或者不能够理解到这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是不论怎么样。
神毕竟是收回了打屁股的那个板子。
神毕竟就是收回他打屁股的这块。
就是事件如果记载到这里面就已经挺不错的，就挺好了。
即系记载到呢度已经系都好好噶啦。
但是神的恩典和计划并没有停止。
但系神嘅恩典同埋计划并冇停止。
我们从这个后边的阿尔兰的河场这个地点，
我哋从呢个后半部亚 罗兰的和场这个地点，
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
就是这个荣耀和恩典连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这个荣耀和恩典联合一起的地方。
我们看到前面这个两次的大卫的两次的祷告，
我们看到前面两次大卫两次的祷告。
那每一次祷告以后呢，
每一次祷告之后呢，
那神都派先知传指示给大卫，
神都派先知去传信息给大卫。
一次呢是传来了瘟疫的审判，
一次呢就是传来瘟疫的审判，
第二次是拯救的恩典，
第二次就是传来拯救的恩典。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
在这里我们看到整本的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
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后面的五经到后边约书亚，
从创世纪开始一路到以后的经文，
约书亚和后边士师记，然后撒母耳记、历代志、王上王下，这 一直到整本经约都一直贯穿这个信息，
整本的经文都一直有这样的信息，
这个张力在里面，有个张力，
有个张力在里面，
张力就是神呢是圣洁的公义的神，
就是神是圣洁公义的神，
可是神又有无条件的恩典，
但是神有无条件的恩典，
像这里面经文我们看到前面我们又有审判又有恩典，
总我们看到又有审判又有恩典，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
一直来到新约，
一直都来到新约，
一直到了主耶稣，
到主耶稣
把这个张力的，不管是里面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这个全部实现了，
张里面无论是有没有条件的都全部实现。
我们刚才经文后半部分就是大卫呢就是遵守神的吩咐，
咁跟住后面就讲到大卫遵守神嘅吩咐，
买了禾场，然后筑了这个坛，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
嚟到禾场，跟住献上平安祭、燔祭。
然后呢，大卫看到上帝听了他的祷告，
然后呢，大卫睇到上帝听咗佢嘅祷告，
就称这地为所有百姓的祭坛，
就称呢个地为所有百姓嘅祭坛。
包括外邦人，
包括外邦人。
后来所罗门在这块禾场里面就稳稳地盖起了雄伟的第一圣殿，
后来所罗门就在这一块地上边稳稳地建了圣殿。
那么就像历代志下面的记载的非常清楚，
就在历代志下记载得非常清楚，
讲的是这个圣殿的选址地点，
讲的是这个圣殿的选址地点。
那他一句一句一句非常清楚的就是讲明了这个圣殿就选在了这个禾场上面，
他一句一句这样非常清楚的讲明这个圣殿就是 选址在这个禾场上面。
那么我们记得当圣殿落成的时候，
我们记得当圣殿落成之后，
所罗门代表所有以色列百姓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呢，
所罗门代表所有百姓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那当时是那个场面是非常的非常的感人的，
当时的场面是非常非常的感人的。
他的长长，其实所罗门的祷告应该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祷告，
这个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应该是在圣经里面最长的祷告，
里面其实包含了这个张力，就是恩典和审判，
里面就是包含了神的恩典和审判。
同时他也很奇妙的就是也讲了这个预言性的这种祷告，包括了外邦人，
他也都很奇妙地彰显了这个预言性的祷告，包括了外邦人，
并且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以色列人的那个背逆神的结局，
并且仿佛都看到以色列人背逆神。
那圣殿是一个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很重要的，有神的话很重要的。
圣经讲 圣殿是耶和华名的居所。
圣殿是耶和华神明的居所。
当时所罗门在圣殿落成的时候，
当时所罗门在圣殿落成的时候，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
甚至乎祭司不能够站立，
神的眼目始终眷顾那里，
神的眼目始终眷顾那里。
但是到了后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背弃了上帝，
但到了后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背弃了上帝，
神就任凭邪恶来毁坏圣殿，
神就任凭邪恶来到毁坏圣殿。
在以西结书里，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逐渐一步一步离开圣殿的过程，
在圣经里面我看到上帝的荣耀逐渐一步一步的离开圣殿。
刚才莉莉在创世的时候也帮我们一起念了历代志下第七章里面的那个上帝的对于所罗门的回应回答。
头先领诗的时候都带着我们看到历代志七章那里上帝对的回答。
他说我必亲眼，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
他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这里所献的祷告。
那这原来本来就是一场夺命的一种灾难，
在原本是一场夺命的灾难，
但是这场灾难也洗净了罪恶，
但这个灾难也都洗净了罪恶。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齐心合意的来一起建造圣殿，
因为我知道以色列百姓是齐心合意的来到求告上帝，
迎来了后面以色列王国呢最繁荣富强黄金的年代，
引来就是后来以色列王国最繁荣的时代。
所以原本就是一个上帝灭命的地方，
原本是上帝灭命的地方，
反而成了上帝赐福的地方，
反而成为上帝赐福的地方。
那诗篇里面告诉我们，103篇告诉我们，
诗篇103篇告诉我们，听
耶和华有怜悯，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且有丰盛的慈爱。
类似这样的经文，
类似这一些的经文，
在新旧约里面是常常可以看到，
在新旧约圣经里面都时常可以看到。
因此就告诉我们，
就要告诉我
们，上帝的心意和计划从一开始，
上帝的心意和计划从一开始
就不曾改变，
就不曾改变。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打碎但不全部丢弃，
他打碎但不全部丢弃，
他打伤又包裹，
他打伤又包裹，
并和我们另立了新约，
还和我们另立新约。
那绝处的危机呢，就是要人来转向上帝，
绝处的危机就是要让人转向上帝。
那这个要转向上帝，这个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
这个要转向上帝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永远颂赞神的，
我们要永远颂赞神。
可是我们现在我们 也不要，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我们自己，
但是呢现在我们都要时刻的警醒自己，
就是这个时代呢已经有太多的基督徒，
就是这个世代已经有太多的基督徒，
我们经常就是我们只是过分的强调上帝的恩典和救赎，
我们就是经常过分的强调上帝的恩典，
就容易不知不觉里面忘记了上帝是圣洁是公义，
很容易不知不觉这样忘记了上帝是公义和圣洁的。
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不是说我们肉体，我们心里面愿意，肉体不是软弱吗？
因为我们不是经常都听到我们讲话，我们心里面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呢？
因为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我们已经诚意了，
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我们已经诚意了，
我们可以随从自己的心意喜乐。
我哋可以随从自己嘅心意去喜乐。
所有以往的、现在和将来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
因为以往、现今或者将来嘅罪，主耶稣都已经搞掂咗啦。
这些都没有错。
呢啲都冇错。
但是这个圣经透神透过整本圣经启示的真理和总原则是一定是最最最平衡。
但系咧，神透过圣经里边所讲嘅真理一定系最最最平衡嘅。
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在恩典的时代里面，神律法的一点一画也绝不废去。
主耶稣话俾我哋听，神喺恩典里边，神嘅律法一点一滴都唔会，一点一画都唔会废去。
那因为改革宗教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一种倾向。
因为改革宗教之后，我哋就睇到一种嘅倾向。
在正统的教义性的里面，一端呢就过多的偏向自由解放一端。
在正统的那边就过多偏向于解放的另一边。
嗯，所以但是无论过多的倾向于哪一边，都是失衡，都是危险的。
但无论是偏向哪一边，都是失去平衡，都是危险的。
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千万千万要小心我们内心的动机。
所以弟兄姊妹要千万千万小心我们内心的事。
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是律法严严的来要求我们自己。
当然我们不是要用律法严严这样去要求我们自己。
我们在神学概念下面我们已经得救了。
在神学概念里面讲我们已经得救。
这绝对不用怀疑的。
这个是绝对不需要怀疑的。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是被归算，我们被算成是义的。
在这里我们是已经被算为义。
但是我们还有肉体在新天新地，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我们还有肉体。
但是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我们还有肉体。
肉体还有一个张力在里面。
是肉体还会在里面有张力。
这个张力要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后彻底实现。
这个张力在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实现。
那么在这之前，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把上帝的宽容当成一种接纳。
所以在再来之前，我们千万不要将上帝的宽容看成为接纳。
所以这样，因为这样呢，我们就很轻易为自己有些过犯就找到了一个理由。
因为如果这样呢，我们就会很轻易这样为自己的过犯找到理由。
好像就不容易有真正的认罪悔改。
这样就会不容易有真正的认罪悔改。
因此呢，就不会得到真正的赐福。
这样我们就不会真正得到真正的赐福。
认罪悔改赦免带来更大的祝福，这是圣经里面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教导。
认罪悔改赦免甚至乎带来更大的祝福，这些是在圣经里面不断重复出现的教导。
相反，不认罪不悔改上帝容忍，但时候一到刑罚就会来。
相反的是不认罪不悔改上帝容忍，但时候到了刑罚就来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
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
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
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灵魂绝不会无视上帝的律而存在。
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灵魂是绝对不会无视上帝的律的存在。
如果我们看到后边这个，我们前面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生命记里面27、28章就会看到。
我们读到《生命记》27章、28章，我们看到
那里面就是上帝透过亚伯拉罕、大卫等等立的这个永约，
就是里面讲到上帝透过亚伯拉罕、大卫等等的永约。
那基本上约的概念就是顺服神就安然居住，享受福气。
这个约提到的就是顺服神就安然的居住。
反之呢，就是受到咒诅。
相反呢，就是受到咒诅。
如果我们阅读里面的清清楚楚列举的一项一项的祝福和 一条条的咒诅的时候，
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清楚这样列举出有咒诅 有祝福。
尤其是看到里面的一条条细细的那些咒诅的时候，真的是触目惊心。
我们看到的时候真的会 触目惊心。
我们都记得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过了
约旦河以后，
约旦河之后，
照着摩西吩咐的一切话，
照着摩西所吩咐的说话，
就是全以色列会众一半呢在那个基利心山上，
全以色列会众一半站在基利心山那里，
宣读祝福的话，
朗读祝福的话，
另一半呢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的话，
另外一半就在以巴路山上边宣读咒诅的话，
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没一句是不宣读的。
那这两座山头据说是上面像一个剧院式的一个样式，
这两个山头是
像一个剧院式那样的一个有回声的地方，
好像一个剧院的地方，
所以当时场景应该非常的壮观，
当时的场景应该是很壮观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到了，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绝对的软弱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是很软弱的，
但是神在立这个约给人之前他就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神和人立这个约之前就已经和人预备好了，
他有一天知道亲自他要为人承受这约的咒诅，
他有一天会亲自为人承受这个约的咒诅，
也同时满足这个约的祝福，
亦都同时满足这个约的祝福，
这是极大的恩典和奥秘，
这个是极大的恩典和奥秘，
所以我们只能在心里面向神 默默的念，
我们 只能够在心里面向神默默地说，
我感谢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
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得到了如此美妙的救恩，
得到如此美妙的救恩。
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上帝的手里面，
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在神的手里面，
也都浮在 上书上面，我们讲的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律里面，
也都浮在刚才我们提过圣经所讲的律里面，
要么就是走向圣灵引导下的顺
应，要是就是走在圣灵的引导下面，
就是顺应神的律，
顺应神的律，
沿着主耶稣为人类铺好的救恩这条路，
沿着主耶稣为人类所铺好救恩的这条路，
要么就是走向很多很宽广的大路，
要不是呢就是走向一个很大很广的大路，
那些路都是高举人的自由意志，
那些路都是高举人的自由意志，
随从空中邪灵的虚幻，
随从空中邪灵的虚幻，
人可以任意而行，
而可以任意而行，
但我们知道最终结果就是两个，
但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就只有两个，
没有中间的一个地带，
没有一个中间的地带。
那我们现在今天这个新冠的疫情仍然在继续，
那今天新冠这个疫情仍然是在继续，
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每个人对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们不管是什么黑天鹅或者是白天鹅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
但是不论是什么黑天鹅白天鹅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
我们都不要忘记那雕刻历史和教会的刀始终在上帝的手里面，
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雕刻历史的刀仍然在上帝的手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上面的咒诅和赐福的律仍然是有效的，
上帝告诉我们这个掌管咒诅和恩典的律仍然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知道神绝对的公义后面里面有恩典，
但我们知道神绝对的公义后面仍然有恩典，
疫情过后仍然是恩典，
疫情过了之后仍然是恩典。
这个疫情注定我们也知道会对教会产生影响。
这个疫情我们都知道会对教会产生影响。
比如现在我们用的使用的网络崇拜。
比如我们现在用的网络 崇拜。
我们长幼会还正在讨论的现在的关于网上的网络的圣餐和圣礼等等。
长义会都在讨论着有关于在网上面的圣餐、圣礼等等。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会圣灵会引导我们。
但我们相信圣灵会引导我们。
允许这些像过往的几千年的这个历史里面的事件 来重新塑造教会。
会从过去的经历来到重新塑造教会。
我们在这次疫情里面也教会的肢体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见到疫情对于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有造成影响。
比如说有人失去工作。
譬如有人失去工作。
有生意上有损失。
有生意上面的损失。
还有我们健康上 也有可能失去一些健康，
又或者失去一些健康。
我们还在这疫情里面更加的为儿女们的成长，比如说他们经常有上网啦、游戏啦等等来忧虑，
又或者为到儿女成长，譬如说他们经常的打机、玩游戏、玩手机这些事情来到忧虑。
但是我们忧虑是归忧虑，但是我们有一点是不要忘记。
但是忧虑归忧虑，有一点我们是不可以忘记。
社会的变化和教会的发展都在照管里面。
社会的变化和教会的发展都在神的照管的里面。
这个疫情现在还远没有结束。
疫情现在还没曾有结束。
但是我们也已经在很多黑暗的这个事情里面也看到了很多闪烁着一些美好的身影。
但我们在这些黑暗里面我们都见到有曙光。
这些身影就像当年的阿尔南和亚拉拿一样。
就好像当年的阿鲁拿和阿尔南。兄弟的事情这样，
你美好的形象 就像蜡烛一样的反映出反射出神的形象。
这些美好就好像蜡烛的烛光反映出神的美善。
那神当初如何打伤又残果，
神当初怎样打伤又残果，
拔出又重栽，
打出又打拔出又再重新栽种，
毁灭又留种，
毁灭了又大又留种。
神今天也一定会来洁净这个全地和人的心。
神今天也都一定会看顾全人类的心，
在我们真信徒的心里面建造他的圣殿，
在我们的心里面重新的建造他的圣殿。
愿我们每个人的领地都是一处阿尔南禾场，
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阿鲁南的禾场，
我们每个人都深度的悔改，
每个人都有深度的悔改。
到最后 一句经文就是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
最后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他如此垂听我们 的所求的。
因为在一个纷纷扰扰的这个家里面呢，
因为是一个纷纷扰扰吵闹的家里面，
神不会应允我们众人的祷告，
神是不会应允这样的人的祷告。
那爱呢，永远是建造一切的根基，
爱永远是建造一切的根基。
弟兄相爱，
弟兄相爱，
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
神就收纳我们的祷告，
神就收纳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建堂的祷告也是一样，
我们建堂的祷告也都是一样。
没有同心合意，没有爱的基础，
没有同心合意，没有爱的基础，
那个建筑物没有什么意义，
那个建筑物是没什么意义的。
作为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
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
我愿男人无愤怒，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满恩堂的弟兄姐妹们，
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满恩堂的弟兄姊妹们，
带领我们这个小小的信心的团体，
带领我们这个有信心的团体。
这里面最后一句话，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
最后一句说话，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那么就是我写了另外一句，死亡在十字架上就死亡了。
我写了另外一句，就是死亡在十字架上就死亡了。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为什么这样写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的以赛亚书五三章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经文。
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我们有熟悉的经文。
那里面讲他被击打苦待了。
里面讲到他被击打苦待了。
被击打这个词，
击打这个词，
就是刚才我们讲《申命记》二十八章里面不停重复使用的这个词，
就是我们刚才二十八章里面所看到的。
对，那这个咒诅，而咒诅这个词，希伯来文的词的其中包括的意思就是受击打。
咒诅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包括的就是受击打。
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在这里面就像上帝的一个救赎计划的一个启示。
在经文里面就是上帝救赎的启示。
启示的花苞呢，在这里面进一步的绽放出来。
启示出救赎的计划进一步的绽放出来。
那十字架这个是本来是最大的集中了所有咒诅的地方。
十字架本来就是一个集中了最大的咒诅的地方，
竟然是神用来承载最最最大最伟大奥秘的救恩的地方，
竟然是神他用来去记载告诉你这个最最最大奥秘的救赎之处。
所以讲到这儿呢，就是可能弟兄姐妹，怎么讲讲又讲到十字架上面去了。
讲到这里，可能大家弟兄姊妹又会问，为什么讲讲又扯到十字架呢？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前辈以前跟我们分享过。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老前辈跟我分享过，
讲道呢不是讲道理，
他说讲道呢不是讲道理，
道就是基督，
道就是基督。
因为我们有很多道理可以讲，
我们有很多的道理可以讲，
但那些不是道，
但那些不是道。
那今天这个经文分享的是我个人现阶段的一些小小的思考。
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我个人信心上面的小小的分享，
盼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反思，
希望带给大家一些的反思。
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那天我们看到在恩语团里面，
有一天我在恩语团那里见到，
对，他的帖子发完之后我看了一下呢，就是心里面有很大的触动，
有一个分享令到我有很大的触动。
上个月有一天呢，我去甘牧师家里面，
上个月有一天我去甘牧师家里面，
甘牧师为我预备了好多这个神学方面的书，
甘牧师为我预备了很多神学方面的书。
然后当时看到了 Frank 弟兄呢，他正在后院帮那个甘牧师和师母在后院修栅栏。
我见到 Frankie 弟兄帮甘牧师师母做紧啲嘢。
然后那一幕呢，给我一种就是真是弟兄和睦美好的，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嗰一幕俾我睇到呢个弟兄和睦相处好深刻嘅一个图画。
昨天我们我刚刚从昆尼告诉我们，
琴日昆尼都话俾我哋听，
因为昆尼前段时间那个腰扭伤了，
昆尼喺前一段时间个腰扭伤咗，
然后 Frank 知道以后呢，昆汀说，他说好，王王现在马上就过来。
Frankie 弟兄知道咗之后，佢就即刻嘅马上嘅去帮 Queenie。
所以那个场景，给我
那个场景，
昆汀讲这个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很受感动。
听到 Queenie 佢描述呢个场景俾我嘅时候，我觉得好感动。
好像讲的都是 Frank，
好似讲嘅全部都系 Frankie。
我知道我们有满堂弟兄姐妹有好多这种下面的这种交往往来，弟兄姐妹的这种关系非常好。
我知道弟兄姊妹都有交往往来，关系都非常好。
那么我们最后再总结一点点。
最后我想总结一点点。
就是那个深深的嵌在圣经里面每一部分里面那个张力，
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份的张力，
就是神的公义、圣洁和神的恩典、怜悯，
就是神的公义、圣洁、神的怜悯，
两方面都要满足，
然后后面都要满足，
又有条件又没有条件，
又有条件又没有条件，
而作为我们软弱的肉体的人，
而对于我们这个肉体软弱的人，
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可以决定，
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去决定
自己选是服从还是不服从，
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择服从抑或不服从，
就是服从不服从上帝这个律，
就是服不服从上帝这个律。
那服从了，
咁服从啦，
不服从就有审判和惩罚，
唔服从就有审判。
但是神知道我们人真的是不能满足这个，不能履行这个约。
但系神知道人系唔能够去实行满足呢个约，
于是他就已经为我们在这个立约之前就承诺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没有条件的最终的解决方案。
于是他在立约之前就为人预备了一个没有条件最终的方案，
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都会完美的得到实现，
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都会完美的得到实现。
好，最后我因为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正好有一首歌曲呢播放出来。
最后呢，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有一首歌想现在播出来。
今天感觉时间是稍微超了一点点。
今天时间是超过了一点，不好意思。
我每次准备讲总是删，有很多内容不能讲，所以还是删了很多已经，但还是超时。
准备的有很多都没曾讲到，但是已经超时了。
好，我们弟兄姐妹，如果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边听边注意一下字幕里面的歌词。
请大家边听边注意一下歌词。
我们在这首歌里面，我们或许可以同感一灵，
或者呢只歌会令到我哋同感一灵。
愿上帝赐福大家。
愿上帝赐福大家。
这个等一下啊，刚才是说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屏幕吗？现在
可以。
可以，那我就开始播放了。好，
谢谢高平长老今天给我们传讲的信息。
多谢高平长老今天把我们传讲的信息。
欢迎大家，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跟着是为奉献祷告的时间。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神将多多的恩惠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神的爱，
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神的爱。
在疫情期间，
在疫情期间，
教会鼓励大家用 e-transfer 的方式来奉献。
教会鼓励大家用 e-transfer 的形式来奉献。
在 e-transfer 的预设的答案，请大家注意用小写的教会英文名缩写。
在 e-transfer 当中，你们所预设的答案，请用教会英文名的小写。
SSCAC2020。
答案请用 SSCAC2020。
然后在 message 栏里面要填名，要注明你报税的姓名和地址。
在 message 那个栏那一格里面，请大家详细的写明报税的姓名和地址，
并注明用途，
还有写明是的用途，
比如常费、宣教、建堂和教牧基金，
例如是常费、宣教、建堂、教牧基金。
如果弟兄姐妹不方便用 e-transfer，
如果弟兄姊妹不方便用 e-transfer，
请你将每周分别为圣的奉献在家里预备好。
请大家将每个星期分别为圣的奉献预备好。
待日后回到教会敬拜时一并奉献。
待日后回到教会敬拜的时候一起的来到奉献。
我们一起为献金祷告。
好，我们一起为献金祷告。
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地的深处在你手中。
地的深处在你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你。
山的高峰也都属于你。
海洋属你。
海洋属你。
是你造的。
是你造的。
旱地也是你手造成的。
旱地也都是你手所造成的。
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你的恩典，
都是来自于你的恩典。
弟兄姐妹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弟兄姊妹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求你悦纳，
求主悦纳，
合宜的用到各项圣工上面，
合宜的用到各样事工圣工上面，
让更多的人蒙受你的祝福，
让更多的人蒙受你的祝福，
愿荣耀归于我们的主，直到永远。
愿荣耀归于我们的主，直到永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代表马恩堂欢迎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线上主日崇拜。
代表马恩堂欢迎弟兄姊妹来宾来参加我们线上的崇拜。
我们注意到有一位秋阳在我们中间。
我们注意到有一位
秋阳。
秋阳在我们当中。
你可以打开你的视频和音频给大家打个招呼吗？
可不可以请你打开你的视频和音频和大家打个招呼呢？
好像不行，不是啊，他让我打开视频，我打开不了，不知道，看看，这样的呢？
视频打开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你。
啊，打开了视频，但是看不到他的样子。啊，看到了。
现在音频没有打开，欢迎你，可以把音频打开，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欢迎你，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
音频又关上了，
好像打开不了，不
开了，好了。可以听到
吗？能听到吗？
对，能听到。
不太会弄这个。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叫秋阳。
大家好，我叫周阳。
好，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是通过别人介绍来这里的，在线上一直在线上在听这个嘛。
是人介绍我来到这里的，一直都有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崇拜。
希望有一天能够到教会跟大家面对面。
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到教会跟大家面对面。
好，谢谢。
多谢。
好的，欢迎你。
欢迎你。
下面我们有一些家事报告。
跟着我们有一些家事的报告。
教会的新生活课程粤语班于6月3号已经开课。
教会的新生活课程粤语班在6月3日已经开课。
时间是每周三晚上7点半到9点半。
时间是每个星期三晚上7点半到9点半。
请大家为 Queenie 姐妹祷告。
请大家为 Queenie 姐妹祷告。
愿神医治她，保守她的 腰伤早一点康复。
愿神医治保守他的腰伤可以早日康复。
普通话班依然接受报名。
普通话班依然接受报名。
有感兴趣的弟兄姐妹请向宣爱君执事或者我本人联系。
感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向宣爱君执事或者是李毅长老来到查询。
我们教会将举办一场家庭线上讲座。
我们教会将会举办一场家庭线上的讲座，
题目是新冠疫情中的亲子契机。
题目是新冠疫情中的亲子契机。
时间是下周六。
时间是下个再下个的星期六。
七月十一日。
七月十一日。
我们到时候会有粤语的同步翻译。
到时我们会有粤语的同步翻译。
讲员是加拿大 Family Life 的中文事工福林万家负责人。
讲员是加拿大 Family Life 中文事工福林万家的负责人。
赵妍慧姐妹和她的先生。
赵妍慧夫妇。
特别邀请家中有小学生的家长们来参加。
特别邀请屋企有小学生的家长们来参加。
因为相信这个疫情 待在家里，家长们都已经非常burn out 了。
相信这个疫情叫家长留在家都非常的这个 burn out。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学习怎么在家里关心孩子成长， 与孩子们一同来伴孩子们飞翔。
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去学习怎样在家里面跟小孩子一起的相处，还有伴他们来到飞翔。
也请弟兄姐妹邀请你的朋友，如果你认识的朋友们家里有小学生的，或者是初一的学生的家长们都来参加这个讲座。
也都邀请大家，如果你的朋友家里面有小朋友是小学生或者是初中一的学生的家长，都请你们邀请他一起来听。
然后下周六七月四号，
然后下个星期六七月四号，今个星期六
有嘉兴主办的家和万事兴疫情中的良好沟通线上讲座，
有嘉兴主办的家和万事兴的家中的良好沟通线上讲座，
讲员是胡君才传道夫妇，
讲员是胡君才传道夫妇。
相信大家都对胡君才传道不陌生，
相信大家对胡君才传道都不陌生。
他来过我们教会两次，
他来过我们教会两次，
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参加，
请弟兄姊妹们预备心参加。
然后七月十八号，
七月十八号
有加拿大恩福主办的国语布道会，
有加拿大恩福主办的国语布道会，
题目是十架与平安，
题目是十架与平安。
讲员是冯伟牧师，
讲员是冯伟牧师。
也请弟兄姐妹们邀请你的慕道朋友来参加，
请弟兄姊妹都邀请慕道的朋友参加。
然后七月十八号也是周六晚上，
跟住系七月十八日，亦都系星期六嘅晚上，
有嘉神主办的免费线上公开神学讲座，
有嘉神主办嘅免费线上公开讲座，
题目是快快的听，
题目系快快的听，
从圣经学习相互理解，
从圣经学习相互理解，
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请注意这个讲座是需要先在网上登记，
请大家注意这个讲座是要在网上先作登记。
教会的祷告会仍然是每周二晚上，
教会的祷告会仍然是在每个星期二晚上，
通过线上举行，
是在线上举行，
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欢迎弟兄姊妹们参加。
也请弟兄姐妹们继续为新冠疫情来祷告，
也都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新冠疫情来祷告，
也为教会的有需要的肢体们来祷告，
也都为教会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名单请参阅周报，
大家可以参阅周报，那里有名单，
也欢迎弟兄姐妹们继续在周报内刊出代祷或感恩事项，
也都欢迎弟兄姊妹继续在周报里面刊出你们的需要或者代祷的感恩的事项，
与高平长老或陈爱珍执事联络，
可以和高平长老或者是陈爱珍执事来联络。
好，报告，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好，报告到这
里，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时间交给吴牧师。
好，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Thank you.
聚会都到这里，请弟兄姐妹留下来，我们有小组分彼此分享团契的时间，请大家能够留下来更多的交流。